吕思文不能毁了杨铮，只有狠下心来拒绝杨铮，宁愿在夜半梦醒时独自流泪。这时杨铮突然问他，这思思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男人，已经有了归宿？
哎，我也希望啊他能有个归宿，只可惜啊他迟早还是会回来的。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狄青林这个人？
我知道啊，世袭一等侯啊，江湖中有名的风流侠少。哎，那思思就是跟着他走的。
吕素文点了点头，
像狄青林这样的男人呢，怎么会对一个女子有真情？还不是想玩玩他而已，玩过了就算了。
杨铮又坐在那里默默发了半天呆，才慢慢的站起来。
我走了，今天晚上我还有点差事要做。
吕素文想留住他，想问他那件差事是不是很危险。他心里一直在为杨铮担心，担心的连觉都睡不着，可是他嘴里只淡淡说了一句，
你走吧。
夜已静，怡红院大门外挂着两盏红灯笼，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只恶兽的眼睛，一只吃了人不吐骨头的恶兽。自古以来，已不知有多少可怜的弱女子都被他连皮带骨的吞了下去。想到了这一点，杨铮的心里就好恨。可惜啊，杨铮完全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合法的，只要是合法的事儿，他非但不能干涉，还得保护。暗巷中的晚风是又湿又冷，他逆风大步走出去。突然呢，有人从这胡同里一闪身出来了，是笑嘻嘻的跟杨铮打的招呼。这个人叫孙如海，是一家镖局里的二镖头，在江湖中那是颇有名气，在城里呢也很吃得开，而且听说这武功也不弱。但是杨铮一向不喜欢他，所以只冷冷的问了句，
什么事儿？
嘿嘿嘿，我有点东西啊要交给杨头，是位好朋友托我转交的。
孙如海从身上拿出一沓子银票，
我跟你说呀，这是10张山西大同钱庄的银票，每张1000两，到处都可以兑现，
十足十通用。
杨铮冷冷的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有了这些银子，杨头你就可以买栋很讲究的四合院子啊，风风光光的把那个玉姑娘啊这个接回来。只要杨头今天晚上啊躺在家里不出去，这沓子银票就是杨头的了。
杨铮不动声色。
这是谁托你转交的？是不是今天晚上要从这里过境的那位朋友？
哎，名人面前咱们可不说暗话啊。就是他。
听说他刚才在桑林道上劫了一趟镖，这个镖银是180万两，
他只送我这么点银子，
未免太少了吧？
啊，太少？那杨头想要多少啊？
我要的也不多，只不过想要他的180万两，另外再加上2个人。
哎，孙如海笑不出来了。这哪2个人呢？
一个你，一个他。
你干镖局，却在暗中和大盗勾结，
你比他更该死。
孙如海后退2步，银票已收进了怀中，掌中已多了把寒光闪闪的手叉子，阴森森的笑道：
一个他妈小小的县城捕快啊，居然有胆子想去动泥巴太爷，该死的只怕是你。
胡同里又有个生硬的声音传了出来，他不但该死，而且死定了。狼牙棒是一种江湖中很少见的兵器，它太重太大，携带又不方便，运用起来那也很不方便。两臂如果没有千斤之力，连玩你都玩不转。这种兵器通常只有在两军对战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大战场上才能偶然见得到。江湖中人用这种兵器的实在太少。那么现在从这胡同里冲出来这个人呢、用的居然是很少见，至少也有七八十斤重的狼牙棒。这个棒上的狼牙光芒闪动，看来就像是无数匹恶狼在等着把杨征一条一条一条的撕裂。就见这个人是身高九尺，横梁也有三尺，赤壁光头，左耳上戴着一大枚金环，脸上的肉都是横着的，却有条直直的刀疤从这额角上一直滑到了嘴角，把一个鹅蛋般的大鼻子削成了两半。半夜里你要看见这种人不做噩梦的恐怕很少。杨征转过身，面对这个巨人根本不理后边的孙如海，好像根本不知道孙如海手里拿的那个叉子也是个致命武器，而且已经有很多人死在这对手叉子的尖锋上。杨征也很高，可是站在这个巨人的面前却矮了一截。听说你把手下有个叫野牛的苗子，你就是那个苗子？
老子我就是。
听说你又横又凶又不怕死，不是？你真的不怕死？
要死的不是老子，是你这龟儿子。
杨征手上没有武器，很少有人见过杨征用过武器，他赤手空拳站在这样一个巨人面前，居然还能沉住气。但就在这一瞬间，一根79斤重的狼牙棒已经夹带着虎啸风声的向他斜斜的横扫过来。他不但没有招架，他手里没有东西可以招架，他也不能退，他后面还有一对手叉子，他连闪避都不能闪避，因为这个巷子太窄，狼牙棒太长，一棒扫来，所有的退路都被封死，不管你往哪儿闪避，都依然在他的威力控制下。孙如海没有出手，他已经不必再出手，已经在想法子准备消失灭迹，让杨征这个人呢、是永远的消失。他还没有想出一个完美的法子来，也不必再想了，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他已经发现杨征暂时还不会死。在刚才那一瞬间，杨征的确像是死定了，不管他是准备招架还是准备后退，都难免要挨上这一棒。没有人能挨得起这一棒。想不到的，杨征既没有招架闪避，也没有后退。有些人是永远不会后退的，那么杨征就是这种人。只见他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冲上去，是迎着这狼牙棒冲了上去。没有人想到他会这么做，因为从来也没有人敢这么做。真正的一流武林高手当然有别的更好方法对付这一棒，如果武功差一点的，现在早已被棒上的狼牙撕裂。杨征却冲了上去，就在那一瞬间，只见他的身子突然扑倒，双手一按地，整个人已从狼牙棒下冲了过去，一头是撞在了野牛的小肚子上。这一招绝不能算是武功的招式，真正的武林高手绝不会用这一招，也不肯用，但这一招绝对有效。野牛200斤重的身子一下子被撞倒，倒在地上，捧着这个肚子是打滚，嗷嗷直叫，这声音连三条街之外睡着的人都能听得见。 杨铮顺手掏出一条牛筋锁，一下子就把他两只手一只脚绑了起来，又顺手用一个铁壶头塞进了他的嘴里，然后长长吐了口气，转身面对孙如海淡淡的问道：
哎，怎么样？
孙如海已经看呆了，过了半天才开口：
哎，我哎
啊，
这算什么武功啊？
这根本不算什么武功，因为我呀根本不懂什么叫武功，我只懂得要怎么才能把人打倒。
这种不入门的招式，我告诉你啊，江湖好汉们宁死也不肯使出来的。
哈哈哈哈，我根本不是什么江湖好汉，我也不想死，我只想把犯了法的人都抓起来。
孙如海手中紧握着一对纯钢手叉子。
那你准备用什么法子来抓我？
只要我能抓住你，随便什么法子都没关系，我都用得出。
孙如海冷笑。杨铮盯着他：
你懂武功啊？我不懂。你是成名的江湖好汉，我不是。你手上有家伙，我没有。如果有种了，你过来把我做了，我也没话说。
孙如海虽然在冷笑，此时的脸色却已发白。就见杨铮慢慢的走过去：
可惜啊，你没有种，我看准了你没种。只要你敢动一动，我就要你在床上躺三个月，连爬都爬不起来，你信不信？
他走到了孙如海面前，他的心脏要害部位距离孙如海掌中那对手叉子的尖锋已不及一尺。孙如海不敢动，咔嚓一声，一副纯钢打成的手铐已经铐住了孙如海的手。暗巷外突然传了一阵喝彩声，十来条黑大汉大声喝彩，是大步走了过来。他们都是杨铮的属下，也有杨铮的兄弟，他们对杨铮不但佩服而且尊重。
杨大哥，杨大哥你真行，哎呀大哥你太了不得了啊，哈哈哈！哎呀大哥，我一看你这一出手把我吓一跳，大哥英雄。
你们也真行啊。
杨铮笑了，
居然一直躲在巷子外看热闹，也不过来帮我一手。
哎，我们早知道这件事啊，就凭大哥一个人啊，已经足够对付了。我们是来帮大哥做下面这件事的。
杨铮的脸沉了下去。
你们也知道那件事儿？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昨天晚上府里的赵头，派小刘连夜赶来找大哥，我们就知道有大事要办，所以今天晌午啊，我们兄弟就把小刘留下来喝酒。
是他告诉你们的？我再三嘱咐他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这个王八蛋他妈好大胆子。
我们明白大哥的意思啊，大哥不让我们知道这件事，只因为对头太厉害，事情太凶险，一失手就难免送命。可是我们跟随大哥多年，如果不是有大哥在前面挡着啊，我们这批人只怕早已经死了一大半了。我们早就准备把这条命交给大哥了，就算拼不过别人，好歹那也得出去拼一拼呢，是不是？就算要去死，我们兄弟们好歹也得死在一起呀。
杨铮紧握双拳，眼睛里仿佛已热泪盈眶，但总算是忍住了。
这些兄弟们又说道：大哥，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个姓倪的究竟有多厉害，但他敢动中原镖局的镖，当然也是个扎手的角色。
可是我们兄弟也不含糊啊，在大哥手下，我们也办过不少是有头有脸的案子，就算要用这两条命去换他一条，好歹也能拼掉他们几个。
杨铮用力握住了兄弟们的手，大声的说道：
好，你们跟我走。
兄弟们立刻大声呼唤，不知谁呀，
还居然带来了一大坛子烧酒，
哎，大哥，咱们要不要先喝他两杯啊？
杨征看了一眼，
咱们用不着喝酒来壮胆儿，要喝呀，等办完了这事儿，咱们再痛痛快快的喝他娘的一顿庆功酒。
兄弟们又是大呼小叫的，对，先贬了那个泥王八，再喝他娘的一个醉乌龟啊！走走走走。
但孙如海和这个野牛总得先派人送回去，派谁呢？谁也不愿意去，谁都不愿错过这件大事。那么大家就准备抽签，
杨征却决定让老郑和小虎子押这两个人回去。老郑新婚，这儿子还没有满周岁，
老郑明白杨征的意思，心里又难受是又感激啊。小虎子却不服，
大哥，你为什么不派我去呢？
杨征先给他了一巴掌，再问道，
你难道忘了你家里的老娘吗？
小虎子不说话了，掉过头去了，眼睛里已流出了热泪。
孙如海看着他们，突然觉得心头一股热血上涌，大声向杨征喊道，
你放开我，我再跟你拼一拼，我孙如海也不是孬种，我也不怕死。
在这旁边被牛筋锁四蹄倒马穿蹄绑住的野牛，突然一口痰吐到了孙如海的脸上，是破口大骂，
你这个龟儿孙子不怕死，谁怕死啊？啊，现在你鬼叫个屁用，还不赶快闭上你的臭嘴。
看着老郑和小虎子把两个人押走了，杨征突然叹了口气，
哎，孙如海啊，本来也许真的不是孬种，这不过最近日子过得不太舒服，这人也变了。他在叹息中颇有感慨，
一个人能在江湖中像他混得这么久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真的不怕死那更不容易。
山路上，泥巴太爷的头在疼，他当然不是为了杨征头疼，一个小小县城的捕快根本他就没放在眼里。他的头疼啊，只因为他昨天晚上喝的酒现在已经快醒了，晚上他喝的是真不少。
中原镖局的总镖头保姆金刀王振飞虽然因为要赶到牡丹山庄去买马而没有亲自押送这趟镖，可是押镖的五位镖师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泥巴太爷已掌中一对跟随他已30年，伴随他出生入死至少已有200-300次的刀中拐和他15个死党并肩苦战了大半个时辰，损伤了5-6个人后才总算把这趟镖给劫了下来，只不过这还是值得，180多万两雪花银子已经足够他舒舒服服的度过余年了。
泥巴今年已经56岁，把这笔银子运回老家后，泥巴就准备洗手不干了，到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去享受几年。泥巴太爷是蜀人，喜欢做花杆，两根竹竿间绑着个椅子，用两个人抬着走，这就叫花杆。坐在花杆上，那真是又舒服又通风，四面八方都可以照顾到。只要一回头，就可以看到后边那一串长长满载银子的大车。这些押车的都是他的死党，那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手。虽然泥巴相信在这条路上绝对没有人敢动他，行动却还是很谨慎。他用这种独轮车来运着银子，就因为这种小车子最灵活方便，走在道上也绝不会惊扰到别人。这种车子是用人推的，骡马有蹄声，人没有，骡马会乱叫，人不会，所以泥巴很放心。天已经快亮了，泥巴太爷坐在花杆上闭着眼睛养神，偶然一回头，突然发现后边一长串独轮车好像短了一截，他数了数，果然少了7辆，在最后押车的铜锤也跟野牛一样，是他从滇边苗疆带出来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出卖的。那么这个银车
怎么会少呢？